以赛亚书42章。42章从16节到19节。以赛亚书42章16节到19节。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像眼瞎像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好，到此。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个话是指我们世人啊，都是瞎子，而我们跟随主之后，我们还是靠主一步一步的引领，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正好像刚才歌里所唱到的啊，是靠主走在他的路上，不是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所以我看到我们人生哈，大概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靠着自己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看见啊，我们以为自己靠得住，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想目标计划步骤，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这是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进入常常是进入第二种人生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指明我们前面的目标，我们前面的方向或者是我们的道路，告诉我们当如何行，然后呢我们自己去走啊。这是第二种，一会儿我会讲这种人生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啊。那么第三种呢，就像以赛亚书第19节所说的啊，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第三种状态就是我们信了神，我们有神的引导，我们是完全靠他的引导一步一步跟他走，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我们靠的是他与我们的同在，而不是他指导了我们，把他的话给了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去行吧，告诉大家行不出来。这是旧约律法时代的生活方式，不是新约以马内利恩典时代的生活方式啊。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即使给不信的朋友讲，也是给我们已经信的朋友讲。那么我们先讲第一种人生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啊，我们当中有很多朋友，我相信啊，我们都是后来信耶稣的，我们经历过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种生活。我自己在37岁啊信耶稣，那么在信耶稣之前，我在不信的世界里是摸爬滚打啊，什么都尝过，酸甜苦辣啊，高山低谷都经历过。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在没有神的情况下，那么完全靠自己，那自己就是神，一切的事情经过你自己的判断啊，经过你自己的奋斗，自己的努力，成了归你，败了你自己担着，就是这样。不管是上学，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找对象啊，不管是买什么东西，错了你自己承担责任 所以我们人生压力很大。那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唱的歌，从小唱的什么最有名的国际歌，对吧？大家都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啊。我们就是这种态度。因为什么呢？这种态度就建立在是无神，既然没有神，当然我得靠自己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神，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没有一个不希望的，对不对？朋友们，你们在座的有一些不信主的，是因为你们认为没有主。如果你们知道有一位主在这世界上，谁都我想都巴不得呀去认识他呀。别说这宇宙的创造主了，就美国总统我们都想认识认识，对不对？认识一下有好处没坏处。别说美国总统了，就移民局局长你都想认识一下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不渴望神，只是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以为没有神啊。这个从幼稚园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人是猴子变的啊。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知道的都是让我们知道的东西，叫被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创造好多新词儿，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新词就是什么呢？在什么东西前面加个被，说你失业叫被失业，退休叫被退休，说精神病叫被精神病，就是硬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去给你打针，让你精神病了，就是被精神病啊，什么都加个被。我发现我们原来无神论那个知识啊是被知识了啊，你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从小生下来就没得选择啊，你没得这个自由。所以如果说把有神论把无神论都摆在你面前，你经过你自己的判断选择，你选择了无神论，那不错，那你真是无神论者。可是咱们从小不是这样，从小就这一双袜子，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双。什么袜子？就是无神论的袜子，你必须穿。所以你长大了以后就发现，哦，就这一，全世界就这一个真理，就这一种判断，就这一种知识。其实哪里知道，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哦，我一下子被震惊了啊，被震惊了，就是看到爱因斯坦的语录啊，看到那些教授也是信耶稣的啊，看到这个1901年以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一半以上是基督徒。我看到这些我都惊呆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简直是，哦，好狭窄好狭窄的，就是在万里挑一来教我们好多事。你看现在我在网上贴了一些那个牛顿是基督徒啊，这些这个爱因斯坦的语录我贴了啊，好多国内的年轻人一看都大为吃惊，说哎呀，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牛顿这个早年挺好的，晚年堕落了，迷信了，才掉到那个宗教里去了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这样啊。其实我们瞎子是指什么呢啊？我们瞎子就是指我们自以为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对，坐在那儿好了。那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想那个根源在哪里啊？根源就是圣经创世纪，在伊甸园里边啊，创世纪前三章，在伊甸园里边所发生的故事，恰恰就是我们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写照。啊，为什么圣经这么伟大啊？又神秘又伟大。你看圣经是最神秘的，对吧？可是它是最 popular 的，按道理说神秘的东西是不能 popular 的啊，但是它又 popular 又神秘，又神秘又 popular。 现在它的发行量是全世界最高的，翻译成几千种语言。为什么？你看这个伊甸园里边的故事，简单的那么几笔就把我们人类的光景给说清楚了。那个蛇引诱夏娃说，那个上帝是不是不让你们吃这园中所有的果子？夏娃就回答说，不是的，他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就对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他说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亮了， 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所以这个蛇他用怀疑来否定来打击这个人类的信心，他让你怀疑。那么让你怀疑不是目的，让你怀疑神的目的是让你自己以为自己是神。你看他那三句话，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分别善恶。这三句话是连贯的哈，你的眼睛亮了，亮到什么程度呢？像神一样亮。亮了以后干什么呢？分别人的善恶。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眼睛雪亮哈，看别人的时候好、哦、清清楚楚啊，啊，是国家对国家，党对党，这个人对人，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都是眼睛雪亮的，啊，看对方的善恶那个清清楚楚，优点什么，缺点什么，啊，都是这样，啊，都自以为神，啊，所以我们人类这个光景就是一个谁对谁也不服气。得不到和谐，没有和平，家庭没有和睦，中国人讲和，啊，天地人和，就是，但是现在人类就是不和，家庭不和睦，社会不和谐，人类不和平，为什么不能和呢？就因为个个是神呢，说这么多神，你说一山容不得二虎，那一家能容得俩神吗？以前我跟我太太老吵架，那是不懂什么道理，到信了耶稣读了这些圣经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家就是俩神，啊，我是男神，他是女神，然后个个眼睛雪亮，啊，盯别人的善恶清清楚楚。你说这样的话怎么行？你看夫妻是这样，同事同工朋友啊，甚至这个社会，党与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都个个像神一样，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举着正义的旗帜，然后互相去残杀，是不是这样？国民党、共产党打了多少年呢？每一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到头来不就是都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吗？现在都不成了老朋友了，啊！我记得我去年好多年我去台湾，那个林峰，那个剃光头的那个林峰，那个艺人，领着我给我们几个去看。这个台湾的夜市什么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早晚有一天，那是十几年前啊，我告诉你那是18年前，他就说这个话，说早晚有一天共产党国民党这老哥俩会抱头痛哭的。结果现在差不多了，对吧？打什么呀，杀什么，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啊，我这样才能救中国，我这样才能救中国啊，我这样才能使中国人好，我这样才是对的，我这样是公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像神一样，结果打起来了。这一打不得了，死了多少人呢？死了1000多万人。我最近听说一个国民党将领说，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队，是吧？还有人反对他，那说的不错呀，不都是这样吗？那不是中国队还是日本军队啊？啊，有什么错的？所以这个人跟人可怕，并不是因为我们心眼坏。我承认，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心眼坏极了，专门坑人的，不是。夫妻也是这样，同事也是这样，都是因为我们坚持自己是神，坚持自己的眼睛是雪亮的。别说我们成年人，就小孩子，一到了4、5岁、5、6岁会说话了，他就说 I know， 他什么都知道。你爸爸妈妈说什么，他说 I know。You don't know， 这就是人类的光景。你看伊甸园，圣经里边讲这个伊甸园的光景，讲的是多透彻。人就是这三句话，是那个魔鬼蛇告诉你，就这三句话，你的眼睛是亮的，你就阿门，对不对？你就像神一样，你说 yes， 你能分善恶，你说不错，结果你就上当了。说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神秘的果子，并不是真的像个苹果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灵界的东西。你吃进去之后，你这个人就变成了像魔鬼说的这三样，眼睛雪亮，像神一样专门分别的善恶。这个魔鬼就把这个世界搅得一点也不和平啊，混乱不堪，让我们受苦受难受罪，让我们本来都是好人，但是在对方眼里全是坏人。 这个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讲一句话，他说很这个很让人伤心的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却做了这么多坏事儿。这是因为魔鬼，这个魔鬼的狡诈。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圣经非常的奇妙啊。但是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之后，他把这个魔鬼撒旦的对我们的诱惑欺骗全给戳穿了。耶稣说你们是瞎子，说当魔鬼说你的眼睛就亮了的时候，耶稣却说你瞎了。耶稣说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们若自以为能看见就瞎了眼。那个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中算是很高贵很有地位很有知识的这样一批人啊，那个法利赛人就说我们难道也瞎了吗？耶稣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就好了，如今你们说你们没看，你们能看见，说明你们身上的罪还在。罪啊，什么罪啊？就是伊甸园里边那个原罪还在啊。所以这个神来到人间借着耶稣，就是要把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欺骗给他戳破，让我们真的能看见。首先看见我们是瞎子，看见我们看不见，首先知道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啊，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没有权柄能力去分别别人的善恶。所以蛇说你们能看见，耶稣说你们瞎了。蛇说你们像神一样，耶稣说你们是罪人，我才是神。你们若认罪，你们若不认罪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就他把他反过来了。那么那个蛇的第三句话是说你们能分善恶，耶稣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论断人啊，凡论断人的必被论断啊。你不要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知道自己眼里面有梁木啊。耶稣说话说得非常的尖锐啊，扎心，一概不要论断啊，一概不要论断。说你这个你们饶恕人就必被饶恕啊，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的善恶是非啊，我只有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让我们谦卑谦卑。所以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啊，讲了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啊。有时候我们人的毛病中毒真深呐，因为我们人就喜欢去论断别人啊，就喜欢去指点江山啊，不管是国家的事儿、人类的事儿，甚至宇宙太空的事儿，我们都争论起来，争论3天3夜，都觉得自己知道。其实我们怎么能知道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千万千万要谦卑啊。当就我们应当知道的事儿来说，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真实的情况啊，真实的情况。这个我想我们人类在知识上就还是瞎子。我们知道的画个圈儿，就好像是我们知道这个圈里所有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是圈外边，那圈外边大的不得了，无边无际的、无限的，你都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有多少啊。这就是人类的光景啊。这个在道德上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我们立志行善，但是却不知道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啊。我生命上我们只知道活着不知道死啊，只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啊。我们知道的太少，这个知道的是有限的，不知道的是无限的。这个孔子过去也讲未知生焉知此。我们在大陆当年学这个的时候批判的时候哈，就说孔子这个人根本不理会死的事情啊，也不谈鬼神，也不谈死后，他只注重眼前的这个今生。其实现在再回过头来读的时候才知道孔子不是这样的。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连活着都搞不懂，你还想研究死？未知生焉知死，是这意思吧？ 对吧？你连一加一等二都不会，你想搞微积分，是这意思。你小学还没毕业呢，你想读博士后，那意思就是说，死是比生更深的学问，更大的奥秘，是不是？那所以孔子还说什么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看他多虔诚啊。这个朝闻道夕死可矣，多虔诚啊。讲了很多，说敬鬼神而远之，也不是说他看不起，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呢把这个神字儿用得太烂了，神啊，东方神西方神南方神北方神天神地神啊，什么神都有。所以呢，你注意中国古代这些大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他们不用神，他们用道，对不对？用天，用上帝，他们不拜神，他们不用这个神字。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翻译圣经，我们把这个是 God 翻译成神的时候，有些人就不同意。所以到现在的圣经还有两个版本，一个叫神版本，一个叫上帝版本。我读的我现在这个圣经就是上帝版的，把所有那个 God 的地方都翻译成上帝。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这个神字是用烂了的，有各种各样的神啊，你除非把耶和华翻译成至高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还有孔子子不与怪力乱神，他把这个神跟怪跟乱跟这个暴力放在一列里。为什么？因为那个神已经不是神了啊，是泛神，是多神啊，是偶像，是偶像，什么财神的你们都知道，现在台湾还有什么猪八神猪八戒神啊，这个什么都有，门神，你看中国什么门神把门的，财神让你发财的，关公也成了神。你说我们的孔孟老庄怎么会用神字？不会的，他用是天。天何言哉，四季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祸罪于天无所导也，用天。然后用道，朝闻道夕死可以，用道，对不对啊？是上帝，就讲过去讲上帝，他也用上帝，就是相对于地上的皇帝的，你地上不是有皇帝吗？天上有个上帝，你要听他的啊，那是中国古人。所以不要乱来。我就发现我们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哈，我们在国内念书，因为他整个是无神论，他把什么都解释成无神论啊，他把神都解释成不神。但是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文化古籍哈，你真的去客观的去分析的话，有神的比无神的要多得多。啊，中国大陆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无神论史纲》，啊，这么厚一本，那时候我们人手一本就读这个东西，都是讲无神论的，什么荀子，什么这些法家的，什么这些，那甚至他在孔子里也挑出好多无神的来。就证明我们现在这个宣传的这个意识形态无神的啊，是有根据的，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其实后来我们这些人自己研究的时候一看，中国古代有神比无神要多100倍。你要搞个中国有神论史纲，你会出10卷，那太多了。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瞎子，我们从小就是瞎子啊，我们知道的太少啊，知道太少，知识上道德上生命上我们都是瞎子啊。但是瞎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以为能看见，这就很可怕。就是理直气壮的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了，还骄傲的不得了，你看我多眼睛多棒，就啪一头血，我眼睛多棒，砰一头血，就这样啊，自己受了苦还不知道怎么受的。这个有一个话剧就是这样，有一个话剧里边有一个主角啊，是个瞎子，生下来就是瞎子啊。但是呢，当别人说他是瞎子的时候，他不承认，他说不是我瞎，是这个世界一片黑暗，这个世界没有色彩，没有光明，这是真实的世界。别人说不是的，我们都看得见，就你看不见。他 no， 你们看见的全是幻象，我看见的才是真的，一片漆黑。我们很多人都这样，那个无神论的人，是我原来不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多少人说有神，我说你们都是幻觉，都是迷信。我这个无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全是物质。什么？你看太阳是不是一堆物质在燃烧？月亮是不是一堆物质在燃烧，在旋转？地球上是不是都是物质？谁看见神了？谁也看不见。所以你看，我看见的它是真实的。你们说有神啊，那都是虚幻的。俄国那个前苏联的那个宇航员，这不是坐着宇航船到了太空吗？到了太空转了一圈回来就说，我到天上去了，没看见神。但是相反的，美国的宇航员到了月球上，对不对？哦，他就看见了神，他就赞美，他用诗篇啊来赞美神。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哎，他就看见神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灵的眼睛是开着的，用心灵能看见神。可是那个苏联的宇航员，他心灵的眼睛是瞎子。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都是心灵的眼睛，你们知道啊？那个耶稣说你们瞎了，是指我们心灵瞎了。比方说我们看见了阳光，却不知道阳光是上帝的爱啊。我们看见了雨水，却不知道雨水是神的爱。所以耶稣就点拨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天父的爱，他你看，耶稣就让我们能看见那个阳光雨水背后上帝的心肠，这就是开了眼，眼睛就开了啊。我们很多人现在，我说你是瞎子，就是你看见了天，却不知道天背后的神；你看见了大自然，看见了宇宙，你说是到底宇宙伟大，还是那造宇宙的伟大？可是我们人常常是瞎子，只看见宇宙伟大、神秘、深邃、和谐、奇妙，我们却不知道那造宇宙的不是更伟大、更奇妙吗？同样，我们人有时候为自己高兴、为自己自豪。你看，我们可以造电脑、造飞机、造火箭，我们啊真聪明，我们可以把 DNA 都给研究透了，我们太伟大了。但是你想到没有？你越伟大，那造你的不是更伟大吗？就好像电脑一样，现在电脑的速度越来越快，容量越来越大。你总不能拍着电脑说电脑你真伟大呀，那不就是傻子吗？你知道电脑越伟大，说明人越伟大，对不对？你想到造电脑的，那电脑立刻就渺小了。能造电脑的不仅能造电脑，还能生小孩，还能谈恋爱，还能演话剧，但是那电脑能吗？所以我们人呢，就是瞎子。什么叫瞎子？就是看见了表面，看不见背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包括科学都是这样，科学的美其名曰我们只研究 how 不研究 why， 明白他们的意思吧？我们只研究这个规律是怎么运行的，我们不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你们知道这科学的法则哈？啊，他们不研究为什么会有。你看，C 等于E 等于 MC 的平方，这是爱因斯坦的那个著名公式，它可以描述这个质量跟能量的转化，但它不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它没法告诉你。数学也是这样，一加一等二，这不可改变的，但是它数学家不可能告诉你为什么一加一就等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上帝规定的。所以咱们中国那句话真好，我不知道英文有没有这个翻译哈，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的是求其然不求其所以然，啊，就是看见了万物，却看不见万物背后的创造者。你看圣经里边，保罗啊，使徒保罗，他的眼睛开了，他就看见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看他看见了，他借着所造之物看见了背后那位神啊，这是看见了。所以我们不信主的人都是瞎子啊，我们看不见这个奥秘的东西，看不见灵界的东西，最重要的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其实这个蛇引诱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他唯一的目的啊，就是让人看不见神。只要你看不见神，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你看不见神的时候，你就看不清自己，是不是啊？看不清自己啊，因为神就是光。当你没有光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你就什么都看不见。 他不是说不让你看这个狮子，让你看老虎。 No， 那当你看不见光的时候，你狮子老虎都看不见，什么都看，连你自己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是光。所以耶稣说我是光，那个道是创造万物的，那个生命在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都是讲这个光啊。如果人没有光，特别是人里面，耶稣说如果你们里面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说实话，我们看不见宇宙的奥秘，看不见神，看不见天地背后那些神的伟大，这个还对我们人生来说哈，还不是很直接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意义，看不清我们的来龙去脉，这个是最可怕。我们看不清自己，我们以为自己不得了啊，我们以为自己是神，其实到头来我们才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我们可怜无助。我常常想起我们这些人哈，我们这些人原来在国内那个辩论的时候啊，不得了，个个像神一样啊，辩论呢，不管是救国救民，不管是天文地理，不管是人生哲理，辩论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夸夸其谈。我们这些哲学系大学里哲学系的研究生们，关起门来在屋里可以辩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都可以的啊，以追求智慧为乐嘛，哲学就是爱智慧嘛，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的意思，都像神一样。可是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们这些人你看像神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很心胸狭窄，谁说你个不是你就睡不着觉，那像神呢，对吧？那我们牙一疼，疼的你就要命，你像神吗？啊，吃的不好就拉肚子，像神吗？啊，一回家老婆看不起你，跟你打架，你像神吗？我就想，我们人哪一方面都不像神，就一个地方像神，辩论起来，就是智慧嘛，智慧果，以为自己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啊，自己也心明眼亮，其实我们真的是瞎子。所以这样的人，你说在人生怎么能够不碰壁呢？怎么能够不走弯路呢？怎么能够不绝望不失望呢？不沮丧呢？所以人生有很多的负面心情，全是因为出乎预料的境遇导致了我们负面的心情，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如果你本来就假定我明天一定会摔倒，所以你摔倒的时候你不会太难受，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摔倒的。结果呢，你假定是明天我肯定摔不倒，就啪把你弄倒了，好难受啊。啊，所以人生所有的负面心情，沮丧恐惧绝望烦恼啊，这些这个苦毒，所有这些负面的不好的心情，全是因为你是瞎子，你以为你明天会美好，结果明天很惨，对不对？你以为大家都给你鼓掌，结果你刚唱完一首大家都虚你啊！你以为娶个老婆给你带来幸福，结果给你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你以为有了孩子你就天伦之乐了，没想到孩子天天气死你啊！你以为有了钱你就幸福了，有了名就幸福了啊，或者是有了健康我就幸福了，结果他这些东西都有了的时候，你照样有空洞有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才出现负面心情。所以为什么有中国有句话叫知足常乐，这个知足常乐的意思就是说他对自己期待非常低，低到什么地步呢？说只要我活着我就知足，我一知足就乐。说这种人负面心情很少，因为他对自己期待太低了。可是我们一般人对自己期待总是太高了，在班里边念书的时候他们总想得第一名，得了第二名都不行，如果你期待就是最后一名，对吧？结果拿了个倒数第二名都哈利路亚。我就说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哈，就是说都是因为你对自己评估错了，你对未来评估错了，因为你是瞎子，所以你才会产生负面心情，也就是说你都判断失误。我们人生的判断每天都失误，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呢，真的是这个承认自己是瞎子，这是我们的本相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不信主的人 啊，我们的自我判断都是瞎子啊，偶尔是成了，你说我明年一定会赚钱，结果真的赚了啊，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大部分人是赚不了的。如果大部分人都赚钱，那就完了。那大部分人赚少数人的钱，那少数人全上吊自杀了。那总是少数人赚大多数人的钱才行。所以你们知道，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我昨天也讲到，七情六欲里边，七情里边有两情是好的，喜乐，然后其他的是喜怒哀乐悲恐惊，其他的五情全是负面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是瞎子，啊，我们看不见明天，看不见自己，那个方向，结果总是失望，总一失望就负面心情，就比如说死，啊，我们人都怕死，这个死让我们恐惧，让我们绝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是想活着呀。我们的期待就是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所以当死亡来临，你就很失望，你就很失望。但是如果你不期望老活下去，你知道你必死，这个时候你活得很潇洒。但是魔鬼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我们要像神一样的这个东西，就让我们看不见死。很多人在这世界上，你注意，我一个朋友就说得很好，他说这世界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他们活着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贪婪、积攒，啊，这个争权夺势，这个保护自己，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其实，如果你想到你会死这些事，哎呀，去他的吧，啊，这个很潇洒，啊，所以我们人都是判断错误啊，从里面判断错误。好，那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就发现啊，第一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啊，承认我们有那个原罪。原罪就是骄傲，啊，骄傲，这个真正的骄傲是你不知道却以为你知道，啊，这是真正的骄傲，啊，如果你知道了炫耀炫耀，那还不叫骄傲，对吧？比方说你本来就是大学教授，你本来就懂这个几何，你讲一讲，你不能说的骄傲。那真正的骄傲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本来就是瞎子，你却自以为能看见，到处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你还说跟着我走，跟着我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就是瞎子领瞎子行在黑暗中，啊，这耶稣讲的瞎子领瞎子行在黑暗中。你说卡扎菲是不是瞎子？利比亚的卡扎菲啊，瞎子。还有那个埃及的穆巴拉克是不是瞎子？瞎子。他如果他知道他有这个结局，他早点不就把权交出来就完了吗？他瞎子啊。自杀的人是不是瞎子？我老想到张国荣，因为很喜欢他，我就想他在自杀的前一秒他都不知道他本来是可以不自杀的，你们知道吗？别说自杀了，杀人的也是一样，犯罪的也是一样，恨人的也是一样。这些人在他们杀人前一秒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可以不去杀人的。你说如果张国荣不自杀，现在不是还活着吗？有啥过不去的？都能过得去啊。所以每个人都是瞎子啊，不知道自己是有活路的，不知道自己是可以选择的，啊，不知道自己的尊严价值都不知道。好，那么我们到耶稣这里来，第一就是承认我们是瞎子，啊，耶稣说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这个很重要啊，他就叫我们能看见，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瞎不瞎，不在乎你懂多少知识。不在乎你看人生看得多透，我刚才讲了，就在乎你看得见看不见神，这是最要紧的。所以在那个圣殿里边有一个瞎眼的人，耶稣让他看见了，让他看见之后，后来耶稣再遇见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想认识神的儿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问他这么一句话啊，那个瞎子就说谁是他啊？我愿意，谁是他？然后耶稣就说现在正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你知道这个含义也挺深啊。那么瞎子看见以后，耶稣再遇见他的时候就问他这一个问题，你想认识神的儿子吗？你想看见神的儿子吗？他说谁呀？我想。他说现在就是他在跟你说话啊。所以我们睁开眼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见神，看见神。那个蛇当年引诱夏娃，说到底就是让他看见自己，而不要看见神。啊， 用知识代替心灵，用人自己代替上帝，代替上帝。所以我们发现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啊，不是懂了多少知识学问，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能看见神啊。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我还是那个我，朋友们还是原来的朋友们，可是因为我看见了神，这些都不再一样。我发现天是活的，地是活的啊，到处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爱。过去我以前讲，我在普林斯顿那么多年啊，因为有苦，心中有苦毒，看不见神啊，只看见人间的黑暗，人间的悲酸啊，痛苦，所以我就老觉得像阴天一样，老觉得普林斯顿从来没出过太阳啊，就我受洗之后那一天才出了太阳啊。其实就是个心理的问题啊，你看见了神，有了亮光，有了光明，你看一切都是光明的啊。你如果没有神啊，你是黑暗的，你就看什么都是黑暗的啊。所以关键是看见神，看见神。那么看见神之后，下面啊，我就讲我们基督徒啊，我下面讲给我们基督徒听。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哈，也是信主快20年，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什么判断呢？就是神呐，你把你的话，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让我自己来走。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这样，这让我们很苦，让我们很苦啊。这因为这是旧约的法则，就是上帝把律法颁给你，把他的人生，就是把你的人生方向给你指明了，你当如何行，当如何行，当如何行，然后你自己就去行行行，到头来是你行不出来，我们就很苦。我遇到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了，反而更苦了啊。不信主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觉得哎，就像猪，你知道那个猪，它在猪圈里，它不觉得苦的，多脏多臭，屎啊尿啊，它在猪圈里很舒服。这是不信主的光景啊！对不起，在座的朋友们，我过去也是这样，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活在罪中不知罪，对不对？活在俗气当中不觉得俗气。但是如果有一天给这个猪打了一个针，比方说啊，打了一针，结果它变成人了，虽然外表还是猪了，那性情是人的性情，你说它还在猪圈里行吗？不行了，它觉得又脏又臭，它人的性情嘛，要干净，而且睡觉要上床铺床单，这个时候你说它苦不苦啊？所以基督徒比不信主的人要苦啊，要苦。为什么呢？你对罪非常敏感啊，你对那个污秽的东西非常敏感啊。这个原来不信没有神的时候，你是黑暗的，黑暗在黑暗当中怎么都可以啊。你但是有了光以后，你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厕所啊，那是马桶，那是猪圈啊，那是荆棘丛啊，那是沙漠地，你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你却出不来，你是不是苦了？所以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我们却行不出来的时候是很苦的，很苦的。所以很多基督徒老跟神祷告，神呐，求你给我力量。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有一个说法，说得救容易得胜难，对不对？得救容易成胜难，所以得救是一信就行了，成胜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自己给自己一些怎么后路了啊。其实按照圣经哈，这个不管四福音书也好，使徒书信也好啊，都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应该就是得胜的人。说你得了救了，你却不能在生活中得胜，那叫什么得救了啊？就好像一个瘸子走路一瘸一瘸的啊，你说你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就不瘸了，你到处去传福音，去送这个免费送这个药，结果人家看你还一瘸一瘸的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那个有一个反基督教的哲学家叫尼采啊，他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反基督教，所以他说的话是最苛刻的，最尖刻的，但是呢同时是最尖锐的，尖锐的。他说 你们若说你们的救赎主活着，请你活出你被救赎的样子来。说你知道，常常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他的眼睛雪亮，他盯你的毛病盯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尼采那个时候整个西方教会在没落啊，非常的腐败，被边缘化了，不能做光，不能做眼啊，但是在神学上却趾高气昂啊，把一切的世界上的学问都说成是荒谬，只有神学是崇高。你神学再伟大再崇高，遵行你这个神学的人却活不出那个样子来，那你说你怎么说你是特效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其实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得救同时得胜啊，得胜。耶稣也说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对那个律法不屑一顾了 no， 乃是你比律法行得更好。律法都是不许这不许那，不许这不许那，是不是这样？但是信了主之后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这些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远比那个不怎么着不怎么着不怎么着要好得多。那不恨人，过去律法说是不要恨人不要杀人，但是现在是让你爱人。你知道爱人跟不恨人之间差别有多大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按照主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哪怕你神学家找一万个借口，你也没有办法推脱神的话。神的话，神说我不审判你们，但是我的话将来要审判你们，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那很简单，就是说你得了救的就有得救的样子。如果说得了救了却没得救的样子，你说一千道一万，说把大天说破了也没用。那问题在哪儿？我今天跟大家讲，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为啊，神给了我们话我们就能行出来 no， 我是跟大家讲，神给了你的话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出来。这是我要讲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好多年都是这样哈啊，我们祷告说，神啊，你指示我当如何行啊，这个你知道吗？你神指示了你也走不了，因为人生的路太艰难，诱惑太多，陷阱太多啊，你自己没法走啊，你必须靠神一步一步的跟你走啊。人生的坎坷啊，人生的这个沙漠和江河，这些东西你自己过得去吗？你每一步都得仰望神，每一步都仰望神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跟神祷告说，神呐，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计划，我人生的目标方向，求你来帮助我走啊，求你来怎么着啊，来成全我啊。然后还有一些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啊，来这就是给我一个计划，给我一个方向，给我一个目标。其实这些祷告不是不好，都挺好的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只是来帮助我们的，就像那个约书亚啊，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啊，带领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统帅元帅，他在打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拔刀的士兵站在他的前面挡住他的路，他就问这个士兵，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没想到那个士兵回答说，我也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什么，我是来做你的统帅的，做你的元帅的。约书亚自己是元帅，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来帮我，你就跟我一块打吧，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那个士兵说，我是来做你的元帅的。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啊，神只是来帮我们，当然我们祷告常常用这个词，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这是可以用的，没错了哈，没有错。但是你要根本上知道，他要你的主权啊，你的主权要交给他啊。神不是来帮人，是来救人。你知道救人跟帮人有什么区别吗？嘿嘿啊，救你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救了，你快死了，他不是帮你，他是把你救活过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让神帮我们，这个帮我们这样那样，这个到头来我们就觉得很失望 啊，很失望。为什么呢？你没有放下自己，啊，你觉得你自己还行，啊，这是棒。我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讲道，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好多人跟神祷告都是把自己的计划、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目标，啊，甚至把自己的步骤都告诉神，然后呢，就是祷告，就是求神来成全你的目标、你的计划，是吧？成全你的每一步，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啊，我要上哈佛，求你成全，就为这件事祷告，昼夜的祷告。主啊，我明年啊，我的公司要上市啊，主啊，求你成全。主啊，我看见了这个女人，这个姑娘，就是我将来的妻子。主啊，求你成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神，然后求神来成全我们的意思。但是那个美国牧师讲，他说，你知道神是怎么，神怎么回答？神说，不是我进入你的计划成全你，我要让你进入我的计划来成全我，啊，成全我在你身上的目标，啊，不是，你知道，不是神来帮助你，乃是神要你来帮助他的国、他的义，进入他的国、他的义，来成全他的永恒中的计划。很简单，我昨天谈到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尼克，生下来没有四肢的那个残疾人，那个大残疾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就是，主啊，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甚至小时候还祷告求神行神迹啊，能够让他四肢再长出来。主啊，你凡事都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长出来，长出来，这不就是伟大的神迹吗？这荣耀你啊，这是他的想法，对不对？啊，就在他很小的时候，如果哇长出来了，你看这一祷告，他又是牧师的儿子，那不荣耀神了吗？这是他的计划，神没有听他的这个祷告，没有，但是神却把这个残疾的没有四肢的人纳入了神自己的计划，就让他没有四肢来荣耀神。现在他在全世界已经讲了1440场，我是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啊，听过他演讲的人数以千万计，啊，他激励了无数的人，他比我们这些有四肢的人更健康，啊，他比我们这一切都健康的人更喜乐、更平安、更荣耀神。你看，这是神用他进放在了，把他放在了自己的计划当中，不是神进入了他的祷告，乃是他的祷告进入了神，啊，所以神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要求他的国他的义。你看耶稣的那个主导词啊，主导词前边的三句话全是讲神的，啊，愿你的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怎么怎么，都是讲这个，不是说我的我的我的。你讲到我们的时候多简单，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哎呦，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讲到神的时候那不得了，愿全人类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愿全地你的旨意行在上面如同行在，那气魄之大。讲到自己的时候，主啊，今天给我们吃的就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自我中心啊，这个信了主之后以为自己还是能干能行啊，只是求一个帮手，让上帝来锦上添花，啊，给我们生活加上祝福。啊，我告诉你，这个你会失望，你会失望，啊，你这个信仰不能给你很大的力量，啊，你还是那个我刚才讲七情里边，你的那个负面的心情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太高，而且你把你自己的期待凌驾于上帝之上。啊，实践证明。啊，真的，我自己很多这个体会，我分享这些东西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这些东西。我们老是想让神按照我们的计划成全我们的意愿，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失望，啊，我们甚至抱怨神，神呐，啊，我为什么这件事给你祷告3年了，你都不回应我呀？啊，难道你不是神吗？你不是全能的吗？在你不是没有难成的事吗？怎么这么点小事你都成不了啊？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神的意思，那是你的意思。你以为神，你的神就是专门围着你转的，就成全你。因为咱们中国人拜这个菩萨、拜偶像，拜了几千年，我们有这个传统。你说拜偶像就是这样，我花钱把你买回来了，我每天给你上供， 我就急难，你怎么不帮我呀？扔了换一个啊！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礼拜天去敬拜你，我奉献十分之一啊，我是你的儿女，你怎么就不这么不管我的事儿啊？我祷告这么久，哪里知道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是我们把自己献给他了啊，而不是把他领养到你家里来了。这是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此。历代两千年来那些殉道者们啊，殉道者不仅是宣教士，包括在欧洲那些殉道者，美国那些殉道者们，神没有成全他们的祷告，相反却把他们送到狮子口里，送到火里。我相信每个人都祷告，神呐，打救我们，是不是这样？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每个教会都在祷告，主啊，求你开开这个大门，神就不开。主啊，给我们自由，神就把你拖到监狱里。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讲，神呐，你按照我的意念来行，神呐，你在我的道路上带领我。 No， 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信了主的人，我们依然是瞎子，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以赛亚书42:19，刚才念的，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这个话很难理解，瞎子不是不好吗？啊，但是为什么你夸奖你的仆人是瞎子呢？为什么与你和好的人你夸奖他们是瞎子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在神眼里我们都是瞎子，我们信了神依然是瞎子。我们唯一，我们说我们睁开眼了，看能看见了，是指什么呢？能看见神了，能看见神了啊！但是在神的国度，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还有很多当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就像保罗也是这样，保罗都是讲我们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信了主，就以为我们就可以靠自己可以看见一切了，这就是修巴别塔啊！包括在你的人生的生活，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你老是靠自己，你会越来越失望啊！包括跟神的关系上啊，还有也包括这个神学研究，因为很多有些神学家，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老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把神知道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把圣经的一切奥秘都解开，包括末日是哪一天我们都很感兴趣。其实不是的，信了主之后，隐秘的事依然属于耶和华啊，显明的事才属于我们。所以信了主之后更要谦卑啊，我们信了神不是我们能成为神，我们信了神是承认我们有神，所以我们有依靠，我们靠他。所以我也讲第三种态度才是最好的态度，就什么呢？就是我们依然是瞎子。我们依然是瞎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虽然瞎，但是我却认识了主，我认识了主，主拉着我的手走人生的路啊。这个很多的诗歌，包括刚才我们唱的这两首传统诗歌，都那个歌词都写得非常好啊，包括那个迦南诗歌最知心的朋友也是，主啊，你搀拉着我的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主给我们指了方向我们自己去走，乃是每一步都主搀拉着我们走，这是一个基督徒得力得胜的秘诀啊，就是你每一天都跟主紧密相连啊，每一步都仰望他的恩典啊，而且不管这一步结果怎么样，你都献上感恩，你都相信是神带你走到这一步的。你有这种心态，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啊，你什么都过得去，什么都受得住，什么都受得住。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马大和玛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啊，马大这个姐姐忙忙碌碌的来招待耶稣吃啊喝呀啊，是很好了，非常好。但是玛利亚呢，就默默地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马大看着这个就觉得不舒服，就问耶稣说：“你不让我的妹子来帮帮我吗？”啊， 耶稣说那个话好像很不通人情，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这个烦劳烦，但是你玛利亚你的妹妹就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他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就是你的妹妹已经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什么呢？就是坐在那儿不动，听耶稣的道。你知道人生啊，真是千头万绪，事情太多了啊，我们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但是真的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跟神紧密相连啊。这一件抓住了，别的都能应付；这一件抓不住，什么事儿在任何一个小事上都可能把你给埋进去，把你自己把自己这个丢在那个 lost 在那里头。所以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所以我在想哈，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啊，我们还是一步也离不开主啊，一步也离不开。所以这个走不知道的路啊，这个行不认识的道，走不知道的路，我想到这是两个意思哈。这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行不认识的道，走不知道的路。这两句话的翻译哈，如果你多查一些版本，你就会发现，其实前一句话讲的是方向，后一句话讲的是道路。啊，行不认识的道，就是你不知道的方向，他带着你去；走不知道的路，是指那个道路的光景，就是每一步是高是低，是湿还是干，是荆棘丛还是平路，这个只有神知道。他领你走这个道路，他首先指示方向，然后呢给你道路，给你道路。我常常感谢神，昨天晚上我也讲到，其实神给了我们人类智慧啊，让我们创造出好多东西来，这些东西都引导我们归向神。比方说这个 GPS 啊，我就发现这个 GPS 就有点像我第一次坐在我的一个弟兄啊高医生的那个车里，我好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GPS， 我就很震惊。哎呀，我说这个东西，这不就是以马内利吗？啊，你想想，你每一步它都引导你，啊，因为它在上面，你在下面，你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你前不知道前面，它知道，啊，在你在走的时候，它已经全局都有了，对不对？你要一步一步走，它全局都有了，啊，它每一步都引导你，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错了，他会让你在错误的原处纠正你 turn right， 你如果就不听 turn， 然后他再 turn right， 他不停地教导你，等最后走得无路了 U-turn 啊，就是回来啊。我就发现这个 GPS 他不是生你的气，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你怎么走老走错呀，啊，回到原处去。 no， 他在你跌倒的地方让你爬起来，你在哪儿出了错在哪儿让你继续往前走，而且很有耐心，那个小姐从来不发火，那个还有电脑里边哈，我发现电脑里边，因为我编电影，我发现电脑里边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 undo， 就是它给你改正的机会，你做错了 ，Ctrl Z 一摁，砰回去了，我就觉得太好了，饶恕我们70个七次，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饶恕的功能。那我们累死了，没有一个能活过60岁的。这神饶恕我们，饶恕饶恕，我们人不断的犯错，他不断的纠正我们啊，我们不断的撞墙，他不断的给我们拆墙，就这样。所以这个当然我就知道这个 GPS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听要信啊，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走。当然我跟你说 GPS 也会出错的哈。有一次我们开到海边了，还继续让我们开呢，因为这人造的东西还是有问题啊，上帝不会出错了，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整个宇宙这么精密的设计啊，行星的轨道一点都不能差，上帝不会出错的啊，人的东西会出错。所以在神面前就是这样，要信他。你如果你有了 GPS 你却不信他，那就完了。我太太就这样，因为出过一两次错，我太太就不再相信 GPS 了，啊，她每次要自己打出来，要整个全印出这个全过程来， 啊，我说也可以，这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那你 GPS 的作用就没有了，而且你要开着车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也挺危险的，啊，特别有些人不适应，啊，后来我说 GPS 是常常出错，我们要小心，但是我就由此联想到对上帝，你装了这个 GPS， 你就要听，你信了耶稣，你就要听他的话，你就听他的话是怎么个听法呢？不是一次性的 ，GPS 它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啊，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啊，每一个拐弯他都管你，所以他不仅管方向，而且管道路，这两个是什么的哈？是一起的，而且还给你力量。我觉得我们的神啊，这三方面带领我们：第一，给我们人生一个方向，啊，人生的方向；第二呢，每一步的脚下的路，他都拉着你的手走；第三呢，他给你力量。让你能走得下去，啊，哪怕爬山，啊，再累，他给你力量拖住你，啊，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他背着你，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啊，这是以马内利的意思。我们知道旧约的时代，犹太教他们守旧约，那旧约上帝是给了人生方向，这是不错的，啊，这个十诫还有好多的律法，啊。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人生的方向，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人自己那个道路我们走不下去，太难了，旷野四十年，这个以色列人生了多少抱怨，那个道路很难很难很难走啊，所以老是跌倒啊。这个以马内利，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叫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恩典恩在哪里呢？就是他随时与我们同在，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他不是让我们守律法的方法来救我们，乃是让他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成全律法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死，所有的律法就都成全了啊，这是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怎么在人生当中实行，怎么落实，那是一步一步的啊。这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爱，借着他的大能，借着他的赎罪啊，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在啊。在同在的过程中，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同在，你离开这个同在就没有了啊！你不要以为就是只要有这个结论就好了哈。主啊，你给我留下救恩，你就去你忙你的吧。我的事儿就交给我好了，就好像个护，我给了你个护身符一样。有人把十字架当成一个护身符，主啊，你上了十字架，你死在上边了，好了，行，我挂上就行了，你去忙你的。啊，不是这样的。十字架的功效就在于每时每刻的以马内利。啊，每时每刻的同在，啊，我说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知道信了主以后最大的祝福就在于此，就是你的神一步都不离开你，啊，一步都不离开你，不是说给了你一个难担的担子，你就自己担去吧，不是这样，给了你一个很高的人生标准，你去实行吧，不是这样。我昨天也讲到过了，不是给了你说信了耶稣的不许离婚，哟，这一条规定就把我们都治死了。啊，我们不怎么打架也不许离吗？啊，我们合不来在一起活受罪，像人间地狱一样也不许离吗？很多慕道朋友说，就凭这一条我不信，信了以后进了牢笼了。不是的，难道我们的新约，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了，还是给我们担不动的担子吗？不是的，我昨天讲了，我自己信耶稣二十年，我自己的婚姻从破裂到和好，啊，我自己亲身的知道。主的意思不是说你绝对不能离婚，乃是说你信了耶稣，在神的爱里头彼此相爱，有了十字架在你们的家中，你们不需要离婚。没有听说耶稣基督的门徒还需要离婚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啊，因为你们彼此接纳，因为你们彼此包容，因为有了十字架在你们家中，每一个人男的女的都好，巴不得为对方上十字架。如果有了这种爱还会离婚吗？说实话，如果我跟我太太只是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格，我们早离了八次了。 我们针尖对麦芒，一个比一个硬，镰刀对锄头啊。但是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爱进入到我们家中，不是说我们强忍着不离了啊，信了耶稣的人就必须强忍着，一说离抽自己嘴巴，不是这样。是信了耶稣的人根本你不需要离。为什么呢？你一吵架，或者是你一发怒，你这个血气一涌上来，你一祷告就没了，对不对？如果对方错了，我能接纳他，我错了，对方能接纳我。我觉得现在我太太就对我特别好，这一点。有时候我的血气一上来，男人嘛，北方男人啊，血气大点，刚要发作，哎，他就默不作声。以前不是啊，以前他比我蹦得高啊，比我嗓门大啊，那抢着不让我说话的都是这样。但现在他不说话了，他就不，他你知道，只要他忍耐，我就没话可说了，对吧？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没过几天以后，等我的气也没了啊，当然肯定是他做错事了哈，这个我的气也没了，他就反过来跟我说，怎么样啊？我那前两天不理你是对的吧？怎么着？因为你的气消了以后，他说什么都没事了，所以我就看到我太太进步了。啊，当然我也早就进步了啊，我也进步很多。说这个不离婚，基督徒不离婚不是一个硬性规定，乃是说信了主的人就不犯罪，啊，就认罪悔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我跟大家讲，十字架的爱是什么爱？十字架的爱就是这样，啊，你犯了罪，我替你死，这种爱，啊，就是你害我，我还依然爱你。你恨我，你杀我，我都理解你为什么恨我，为什么杀我。那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十字架的爱。你说夫妻之间如果有了这种爱，别说很多了，有一点就可以，还要离婚吗？啊，对方如果你的对方你的配偶伤害你，那你就像耶稣一样为他祷告，父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这不就完了吗？你不仅让他得了平安，你自己一祷告，你自己也得了平安。你这样祷告的人，你知道，像耶稣这样祷告的人，这样有胸怀的人，不是柔弱，不是软弱，你明白吗？是崇高，是伟大。如果你的配偶伤害了你，你依然以爱心去对待他，说明你比他站得高，比他伟大，不是你比他没出息。我们按照人的血气，就是谁嗓门低谁没出息，谁认输啊，甚至窝囊废。信了主不是，信了主一行，谁谦卑谁升高啊，谁包容对方，谁啊，谁是更有神的形象，谁蒙祝福。所以感谢神，我就跟大家讲哈，这个主的同在，以马内利是真正的力量啊，不是给你个律法让你去守，给你个方向让你去自己跑去奔，那是神每时每刻的同在，这个太重要了。基督徒，我信了主这20年，我觉得最大的福气就是每时每刻我可以到耶稣面前来，这就是力量，这是力量啊！不是有一个什么给了我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让我天天去照着这个标准去修吧，去行吧，咳咳，累死我们，累死我们。我们基督徒啊，大家弟兄姐妹们真的要注意，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跳出旧约。新约就是以马内利，就是随时的同在。好，下面我跟大家讲什么叫随时的同在。我讲两种生活啊，两种生活。第一种生活就是信仰生活，第二种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因为信仰生活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读圣经啊，第二方面就是祷告，第三方面就是团契教会的这个生活。其实很简单，读经祷告参加教会，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平常。就是你每天如果打开圣经，不管是早晨是晚上，你自己来到神的话语里啊，圣经你要读得熟熟的啊，特别是新约。我觉得新约四福音书，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说我的血是可以吃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那就是说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生命。我最近体会到哈，这个上帝来拯救我们，不是到了人间发表了一篇论文啊，一个道理，一个体系， 让我们照着去遵守，或者一个道德的标准诫命，那是旧约，不是新约。那么新约是什么？是道成肉身啊，是把生命赐给我们，就是说生命在它里头，在这个道里头，这个生命成了我们的光，就是这个大道上帝它的里面那个伟大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崇高的生命，是借着耶稣活出来照亮了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有爱，哪里就有和平啊，哪里就有力量，哪里就没有撒旦的作为。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句话很要命，很要害啊！就是你如果把什么知识都懂得了，但是你却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很累，你很苦，非常苦，你活不出来。而且你知道的越多，上帝向你要的越多，你越付不起，越付不起。你像我母亲，她一天学没上过，啊，她也不懂这不懂那，但她就天天到耶稣这里来，啊，天天读经祷告，灵修，啊，亲近神，她那个性格就好得不得了，她那个生命就活出来。说实话，她跟我太太能这么和睦相处，啊，真的是90%归功于我母亲，啊，当然我太太自己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哈，啊，那个性格那个柔啊，他就活出来了。豁出来了，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性格都很急的，但是我母亲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包容，没有一件事不包容的，啊，就这样。所以如果你知道的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你却行出来很少很少很少，那你亏欠上帝就很多很多很多。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给谁的少，向谁要的也少。所以我们的知识越多，我们的生命越低，我们在神那就越差。相反，如果你生命低，你知识也很低，还不错，因为给你的少，因为你头头是道，你什么都懂，就是行不出来，那不成了法利赛人了，所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最斥责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他并没有斥责那些税吏，斥责那些汉奸呢，什么卖国贼呀，那些他斥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有道德、很有修养的，很受人尊敬的，他斥责他们，因为给他们的太多。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这是耶稣说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追求生命，胜过追求知识，啊，胜过追求知识。啊，什么是生命呢？我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血有肉。他说：“你们不吃我不喝我，就没有生命。”讲了多少遍？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每天来到圣经里读圣经，但是最后呢，要借着读经来认识那赐我话语给我们的上帝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他的话，啊，也都是为他做见证的，啊，不仅要读神的话，更要借着他的话来touch到那位说话的神，啊，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啊他的话留给你，你这么读，不是这个关系。不像老子、孔子，他们死了，他们把这个《论语》把这个《道德经》留给我们，我们就念，我们借着念这个《论语》和《道德经》跟老子、孔子沟通。No， 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们注意，我们基督徒是有圣灵的，圣灵的同在。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的不是像《道德经》、像《论语》一样的死的文字，我读的是神他自己，他就在这里。这个差别特别大，你们注意啊！如果你把圣经当成字句、当成知识来读，保罗说让你死。字句叫人死，经意或者翻译成圣灵叫人活，就这个意思。我们的神还活着，他亲手指着他那个圣灵哈，他会亲手指着他的话来给你讲解。你们体会过这个吗？他会感动你的心灵，他亲口说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不听别人乱解释。我跟大家讲，有很多人乱解释的，现在解经书泛滥成灾，什么人都解。我看到过几本解经书，让我气得我的气打不打一处来。他怎么解释？耶稣说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你说他怎么解释？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解经家呢。他说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 耶稣这个话是让我们这个什么权宜之计，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如果他打你你也打他，他会杀了你的，所以呢你先忍着，以后再算账。有这么解释的吗？其实用圣灵，我们主耶稣的爱，十字架的爱，他那个天父那个慈悲的心肠，他那个宽广的心胸，你一读这个话你就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不要与恶人作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怕恶人，不是秋后算账，乃是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德报怨，以善报恶，天下才会太平，天父才会喜欢，因为他是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啊。那个哥哥跟弟弟打架的时候，那妈妈说打一下就打一下呗，怕什么，我小时候就这样啊，为了抢铅笔啊，我把我弟弟揍一顿，后来我母亲来了说你为什么打他，他先打我的，我说我弟弟先打我的，确实是他先打我的，我母亲急了，打一下怕什么，他那么小，过来再打一下，我就老老实实过去让我弟弟打呀，打两下他就嘿嘿笑了，走了，都好了。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别人打你一下，打一下就打一下吧，打一下，我说的打不只是肉体的打，就包括精神上，包括各方面刺激你，伤害你，苦读，对不对，伤害就伤害呗，坑你就坑你呗，他能老坑你吗，他坑你一次你用笑脸相报，坑你两次你更笑，坑你三次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啊。我们都是亲兄弟姐妹啊，不要计算这个像兄弟俩分家谁多谁少，耶稣就很生气，把他俩训斥一遍。所以你知道神的心肠，我就讲解经这个东西哈，没有圣灵的解经，简直就把它解释成孙子兵法了。哦，所以我千万小心，看参考书千万小心，啊，要回到我们主他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然而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没有主耶稣那个慈爱的生命，那个宽广的生命，那个伟大的生命，那个公义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的话，你怎么能读得懂这个圣经？生命是与你同行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每时每刻与主同在。我讲每日读经，每日自己祷告啊，然后呢按时参加团契教会小组的生活，信仰生活，敬拜赞美神，这三点你如果做到了之后，那神给你力量，这就是每日同行，很简单，非常简单。可是我们人常常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我们做不到，我们老追求什么深奥的东西，追求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那个偏僻的东西，其实你就最简单的东西，每天跟耶稣同在同行啊，就借着这个读经祷告灵修啊，敬拜赞美你，这就是信仰生活。一个基督徒没有正常的信仰生活，你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生命，就好像吃饭一样，你如果没一天不吃三餐，你怎么能够有力量啊，浑身无力，你却说哎呦医生啊，我为什么浑身无力呀、啊、你要给我打强心针呐、啊、我要听奋兴布道会呀、啊、我要被圣灵充满呐、啊、你知道吗，你每天不吃饭，老进药店不进粮店，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平时不进粮店没粮食吃，圣经就是我们的粮食，结果等生了病了进药店，把钱去花在药店里了，好好吃一天三餐正常吃，不知不觉就有力量了啊！你不是这顿饭马上吃马上有力量，你坚持一个月，你发现你的体格改善了，体格呀改善了，强壮了，就是坚持，弟兄姐妹千万坚持。我不知道在座的哈，你们每天基督徒哈，每天能拿出半个小时来一个人安静静的读经祷告灵修的有多少，请举手，拿出半个小时来每天，哎呀你看看，就不超不过我七个八个的十个，说基督徒就没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难怪我们就没有力量，大家都很忙，忙得不得了，这全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这个世界就让你忙忙忙忙忙，把那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儿给丢了。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话好简单好简单，但是我们做起来好难好难，就是每天你不管你多忙，拿出时间来，开始是用意志力克制自己坚持下去， 到头来到后来就会变成甜头，你每天不来你就觉得难受，就好像到了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就觉得饿，就那种感受啊。这是我讲的信仰生活。那么以马内利还有一个意思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什么呢？你上班的时候，你去逛商店的时候，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去读书的时候，对吧？你跟孩子们跟家人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这是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怎么以马内利？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有神的同在的那个意识，那个经历，这个很要紧。就是你比方说你在走路，你在开车，你有没有意识到神与你同在？这个很要紧。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一点，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来才意识到神的同在啊，只有打开圣经才意识到神的同在。其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如果你是个老基督徒了，你会养成习惯每时每刻都知道神的同在。比方说跟一个到商店里去，跟一个那个卖东西的，跟这个商店的那个职员买东西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耶稣就站在你身边，那你还会去跟他吵吗？不会的。还有你跟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在家里你就知道耶稣就在你中间。就这种意识啊，是我女儿提醒我的。你看小孩子就很好，你看我就讲过那个见证哈，我女儿才七八岁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厨房有一次争吵，在 Torrance 那边洛杉矶争吵，争吵的时候我自己就意识不到，因为你那个时候争吵的时候就把神忘了，就都是血气，都是血气啊。这个时候我女儿悄悄过来递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用英文写着 Are you Christian? 就这么一句话，你是基督徒吗？哎呦，我当时哗，我的脸就红了，我的心这样那个震惊啊，就好像一盆冷水哗就给你浇下来了。我突然就回到我冲进我的房间里面去，跪下的跪在那儿祷告，就流着眼泪跟神说，神呐，我刚才忘了我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件事是我女儿提醒我，提醒我，我这一辈子忘不了，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时刻意识到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你时时刻刻的意识到，不管你是在商店里，在公司里啊，你是在厨房里，哪怕你是在旅游的路上，开车的路上，你都意识到，哪怕是面对仇敌。你看大卫面对那仇敌的时候，他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属神的人，他就得胜。那么同样他在那个失败的时候，那个藏在山洞里的时候，逃跑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个神与他同在，他也不会垮掉。每个人都是一样，你在任何的光景下，只要你有一个清醒的意识，知道你是谁，你就有力量啊，你就有心胸啊。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对孩子那么爱？我举母亲说，母爱最伟大。为什么母亲那么伟大？她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她的婴孩，为什么？因为她意识到她是母亲，她没有一秒钟她忘掉她是母亲，除非是精神病。有的母亲失忆了啊，忘记了她是母亲，她会弃她的婴孩与不顾，那是很可悲的。但是在正常状态下，一个母亲的爱，她的伟大就在于她每时每刻意识到她是母亲。同样儿子在自己的家里为什么是自由的？因为他在自己家里每时每刻每秒钟他都知道他是儿子，他不是女佣啊，不是男佣，不是仆人，他是儿子。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意识啊，是太重要太重要啊。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这个平时意识不到自己是基督徒，只有礼拜天来教会才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在这日常生活中就活不出那个样子了啊。这个美国出了一本书，当时很流行，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那个中文我看的那个中文翻译就是讲啊，这个就是如果耶稣会怎么做，是吧？是这么一本书吧啊，耶稣会怎么做，就是他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任何事情面临的时候哈，你都想一想，如果是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生命， 他跟我们有血有肉，是一个人，他也会遇到这些试探，遇到这个讽刺，遇到挖苦，遇到苦读，遇到迫害，遇到遗弃，也遇到着别人的吹捧啊。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什么都遇到过，他怎么对付的？他怎么得胜的？这是生命，这是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让耶稣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啊，最知心的朋友，每日同行，每日与我们同行。有一本书不是叫是每日同行吗？让我们是每天读一段，那只是读啊。我讲的是日常生活，每天同行。其实这样的话，我今天都是讲这些，都是大家彼此激励啊，彼此勉励。每个人就用这些，用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离开他。就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这三个心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感恩的心，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有感恩的心啊，这个并不难做到啊，并不难做到。特别是当你受了委屈啊，受了挫折呀、失败呀、痛苦啊这个来临的时候，你不要丢掉感恩的心，因为你还活着，你还能感受到痛苦，感受到失败，你知道吗？感恩的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寻求的心。我说寻求的心，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耶稣基督在我这个地方，在我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做？这就是寻求。主啊，我寻求你的生命，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引导，寻求你与我的同在，就这种向神的寻求。以至于后来养成习惯，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会想到耶稣会怎么做，会怎么做。寻求了之后，第三个心就是顺服啊，顺服的心啊。有时候我们人虽然知道耶稣如果在会怎么做，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我们却不顺服，我们却顺从自己的肉体血气啊，这也得不到祝福，得不到力量。所以我想日常生活中有这三个心就好啊，就是感恩的心、寻求的心、顺服的心。这样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我想这人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啊，就是我们唱歌唱到，第一就是认识主耶稣，第二就是信靠主耶稣。我很喜欢信靠这个字啊，信靠，特别是第二个字那个靠。靠什么意思？就是我靠在他那儿，他如果一倒我就倒，这叫靠，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是只是信却没有靠，好像我信了你了我就自己能站立了啊。还有我站立起来，主啊，你斜着，你支着我就好了。不是的，主在那儿是个柱子，主是垂直，你是靠着主，你自己站立不住。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体会啊？靠我们自己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信靠主，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在任何的事情上靠他，还有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祷完告以后不平安，有人问我怎么祷告才能平安，我说你这祷告完了以后交托给主，就是信靠他嘛，就全交给他了，然后你就没事了，他的事了。你们知道祷告的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祷告完了以后刚停止祷告，心里边就嘀咕，主啊你听见了吗？主啊这事成吗？主啊没关系，明天我还接着来问你啊，我接着来祷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不平安，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心里边还是忐忑不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交托，没有完全信靠。其实什么叫完全信靠？你把这个事儿交给神，不管是什么事儿，交给神之后你就别管了，交给他了你还管什么？如果你交给他了你还不放心，那什么？你是主，他不是主，他是你的助手。你交给助手一件事你老不放心，还随时检查检查。你交给主了，全能的主，全爱的主，全知的主，他什么都知道，他爱死你了，他有能力。交给他以后你还不好好睡觉去？有的人说不是啊，有的问题没这么简单的，比方说俩房子我到底买哪一个，俩男朋友我到底选哪一个，这是终身大事啊。所以我祷告完了我得看主，你知道吗？不管是什么事儿，包括这种选择题啊，选择题你要打勾的是吧， 你交给主。比方说明天就要打勾了，明天就要交卷了，你必须选择了，你今天晚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照样可以交给主，照样可以安然入睡。为什么呢？你相信主到明天会开一扇门关一扇门，一定的啊，顺其自然。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顺其自然是做不到的，但是信了主之后顺其自然就是顺从主，好多事情就是交给主啊。既然你交给他了，就是那么后果是什么，由他来做主，不是你自己去强求。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你说是交给主了，你没有交给主啊，你说是交给主了，你还抓住自己的想法，其实你心中已经想好了，我要这个人，我要这个房子，主啊你给我成全这个。你担心什么呢？担心的是主听不听你的话，所以你老不放心，半夜里起来又接着祷告，主啊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要的是这个。那就没有完全信靠主，完全信靠主就是说，主啊这俩人你给我哪个那是最好的，虽然人看起来这个不如那个好，但是你说在神眼里，神能看到你50年之后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什么叫信靠主，信靠主就是没有自己，全交给主。我跟大家讲，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啊，这种人是真是平安，真是喜乐，什么事也难不倒你，天塌下来有主撑着呢，对不对啊，不怕不怕。所以这个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种人不会去杀人，也不会自杀啊，也不会得精神忧郁症啊，这个有了主就随时有出路，因为主他的同在就是你的出路。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这个我就想到，如果没有主的时候，我们是在平面上像蚂蚁一样，但是有了主以后，你就是个立体的人，立体的，遇到什么东西蚂蚁爬不过去的，众人过不去，世人过不去的，你可以过去，因为你是立体的，你一仰望主就跳过去了，因为你是三度空间啊。那个蚂蚁遇见火过不去，遇见水过不去，遇见垂直的它过不去，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遇见水遇见火遇见垂直的我们过不去，我们仰望主，我们一仰望他把我们提起来，把我们的心提起来，唰就过去了，没有过不去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到神面前啊！人生没有主就是六神无主啊，就很苦，就很苦。有了主就不一样，就有了主心骨啊，那主心骨，主在你心里支着你啊！感谢神，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哪怕你再有知识，你再有学问啊，你再有地位，你再有财富，你各方面再好，你没有主，你不行。因为那些东西都靠不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啊，不仅来到他面前，而且我们要信他啊，相信他，依靠他，我们这一生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把自己交给主。不仅是已经信耶稣的神的儿女们，还是你没有信的，今天我们都一起来把自己交给他。好，我们试着啊，我们努力去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是有上帝与你同行这样一种生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啊，我真是感谢赞美你，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的需要，更了解我们的价值，我们内心的空洞、空虚、阴暗，你都知道，我们的本相是瞎子你都知道。主啊，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唯有靠你的怜悯，靠你的恩典，靠你的引导。主，我谢谢你，你的慈爱，你的恩惠，你的引导是这人间最美的祝福。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成为我们人生的向导，不仅是向导，而且是我们人生最知心的朋友，搀拉着我们的手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是高山是低谷，不管是水是火，不管是逆境顺境，不管白天黑夜，你从来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特别把今天坐在这里的朋友，我交在 天父你的手里。主啊，他们以前也许不认识你，他们的手没有人搀拉着，他们是靠自己在这世界上奔波。主啊，今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神，你可以搀拉着他们的手。主，我求你现在就进到他们心中，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知道有你同在，他们不用惧怕；有你同在，他们不用孤单，他们不会担忧，不会恐惧，不会绝望，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出路。主，我谢谢你，今天你用你的爱，用你伟大的圣灵所引导来的，你要让他们带着你的爱回去，带着你的光回去，你要搀拉他们的手走人生的每一步。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朋友，你们原来不是基督徒，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也不知道什么叫信仰的人生，但是你今天知道了，你知道你可以有这样一位最好的朋友，用你的心灵和诚实，他会爱你，帮助你，他也会支持你，保佑你啊！他要做你生命之主，走你人生的道路，好不好？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你们可以向神举一下手，我给你们祝福，给你们祷告，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有的话就请举一下手，感谢，举一下就放下，好不好？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是在座的，你们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今天你明白了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的引导，靠心灵和诚实，那个里面有光，你知道人生不再一样。随时祷告，随时与神同在，神随时做你的力量。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心里说我愿意，你就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好，也许我看不见，举一下你就放下，好不好？还有没有？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你，我愿意得着你从上头来的智慧、力量和祝福，你就向神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一下。还有没有？好，感谢主，举一下就放下，我都看见。还有没有？因为今天真的是你领受上帝恩典的日子啊，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你要带着上帝给你的，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力量回去，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就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天父上帝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瞎子，我知道我有罪，有限，也有死，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主，是我生命之主，我愿意来到你这里领受你的恩典，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愿你的手搀拉着我的手，走我人生的每一步，从今生直到永生。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想今天你们准备回应诗歌了吗？ OK， 我们可以唱一首，时间还有吧，我们唱最知心的朋友来。好，大家一起起立哈，来唱一下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特别是今天刚才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举手的这些朋友们，这首歌就是给你们唱的，因为主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他要搀拉着你走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知道刚才有几位举手的朋友啊，我们唱的时候